好，今天我们要看耶利米书第四十七章。耶利米书第四十七章是向非利士人宣告审判，四十六章是向埃及宣告审判。我们已经在上次第一次讲到关于向埃及宣告审判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说明了为什么埃及被列在第一个神向列国宣告审判的国家呢？因为整个以色列历史跟埃及这个国家是一直有非常密切的关联，从以色列的族长雅各全家七十人下埃及，在那里寄居了430年，以后他们出埃及进入迦南地得地为业。但是以色列整个历史的过程，特别是在列王时期，他们跟埃及之间是经常的有关联，特别以色列面对敌人的攻击，很多时候他们会向埃及去求帮助。这是以赛亚书第30章神的话，就是斥责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向埃及去求帮助，你们却不来寻求耶和华的帮助。而且他们加快这个马的速度，他们紧急的要去到埃及去求帮助。但是今天我们看到接下来第二个向列国宣告的审判是向非利士人宣告审判，因为非利士人也是在以色列整个历史的过程当中跟以色列有很密切的关联。从士师时期开始，如果我们读士师记第十章，那时候他们那第十章的开始的一部分就描述以色列国以色列百姓他们又转去拜偶像，所以神就兴起了非利士人和亚门人来攻击他们。不但如此，我想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参孙的故事，神兴起参孙做士师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在士师记第13章到第16章，有5章的圣经就是讲到4章的圣经讲到参孙怎么样，神怎么样使用他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到了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我们看到仍然跟以色列跟非利士人之间仍然有战争甚至到了列王时期这个第一个王扫罗王跟非利士人之间就是有不断的战争。而第十七章大家最熟悉的大卫打败非利士人的巨人歌利亚，所以非利士人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当中跟以色列人也是有很密切的关联。因此我们看到今天向列国宣告审判第二个国家就是向非利士人宣告审判。首先照样这里是神的谕令发出，但是神宣告审判的谕令有个标题说法老攻击加沙之前，也就是说交代这个神的谕令是什么时候向以色列人向这个非利士人宣告的。他说时间是在法老攻击加沙之前。加沙是位于从埃及通往米索波大米的两河流域的一条沿海的大道，这条沿海的大道是一条要道，而加沙就位于这条从埃及要通往两河流域，上次牧师讲了，就是现在的伊朗伊拉克这些地方。 那所以从埃及他是要先往北向北去到叙利亚的地方，现在的叙利亚大马士革推罗西顿，然后从那边再向东去两河流域。所以这个加沙呢就是位于这条大道上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城市。但是这里说法老攻击加沙之前，事实上没有任何圣经以外的历史记载提到这件事，所以所有的圣经学者没有一个人能够确知这个埃及法老攻击加沙的事件到底是指什么事件，是在什么时候。那所以我们也就不用再多说。总而言之，耶和华向非利士人宣告审判是在什么时候发出的呢？是在法老攻击加沙之前。那么非利士人到底是谁？我们看到47章的第四节，这里说耶和华必毁灭非利士人，就是加斐托海岛剩余的人。这里说明非利士人是加斐托海岛剩余的人。而如果我们读先知阿摩斯书第九章，在阿摩斯书的第九章第七节，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啊，我岂不看你们如古时人吗？我岂不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然后耶和华说领非利士人出加斐托。这里非利士人是来自于加斐托，耶和华说他领非利士人出加斐托。而申命记第二章第23节，这里摩西给出埃及第二代的以色列百姓重述神领他们从西乃山一直来到这个约旦河东的摩押平原，准备要过约旦河去得迦南地为业的时候，叙述关于他们曾经经过摩押跟亚门之地。在第23节，从加斐托出来的加斐托人将先前住在乡村直到加沙的亚未人除灭，接着居住。所以我们从这些经文可以得知，非利士人是源自于加斐托，而这个加斐托是一个在地中海的一个海岛，通常被认为就是在地中海的克里特岛。如果你看地图，这个岛还算是蛮大的一个岛，克里特岛。所以非利士人是大约在公元前第12世纪或者第13世纪，在那时从克里特岛，或者也有些圣经学者认为也包括爱琴海的一些小的岛屿，从那个地方他们来到巴勒斯坦西南沿岸的地区，在那里定居下来。好，所以刚刚我们读的申命记第二章就讲得很清楚，他们是从克里特岛来移民到巴勒斯坦西南地中海沿岸的这个地区，在那里定居下来。而我们从撒母耳记上第六章可以得知，这个非利士人的地区包括了五个大城，这五个大城是加特、亚什图、以格伦、亚什基伦，还有加沙，五个大城市。所以 这个腓力士人定居在迦南地的西南边地中海沿岸 这个地区，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加沙走廊的地区。我想这个大家就都很熟悉了，因为这个从几年前啊，加沙走廊跟以色列之间的战争大家就知道。因此这个加沙走廊的这个地区，就是当时在旧约时代腓力士人移民到迦南地他们所居住的这个地区。这个地区是非常肥沃的平原地带。我们已经说过，巴勒斯坦以色列这个 国家神赐给他们的这个产业，其实巴勒斯坦地是有山有谷之地，也就是说基本上整个巴勒斯坦从南到北有一个所谓的中央山脉，那么只有在沿海有一些平原。那么加沙走廊这一块地区是很肥沃的平原地带。所以耶和华就向腓力士人宣告审判。首先耶和华说，有水从北方发起，成为仗义的河，要仗过遍地和其中所有的，并且城市以及其中所居住的人。我们再一次看到，正如第46章的第7节到第8节，耶和华向埃及宣告审判的时候，曾经以尼罗河河水的上涨，涨过两岸，来描述埃及的骄傲。埃及的军队，他们非常傲慢地宣称，他们的兴起，埃及军队的兴起，有如尼罗河的水上涨一样。而且他们说，我们要上涨，我们要等于涨过两岸，我们要淹盖大地，我们要毁灭其中的城邑和居民。所以在46章我们看到耶利米先知就用埃及尼罗河水上涨涨过两岸的比喻来描述埃及军队的骄傲。现在我们看到神向腓力士人宣告的审判，使用同样的比喻，他说有水从北方发起，成为仗义的河，要仗过遍地跟其中所有的城市以及居住在这些城市的人民。这个从北方，有水从北方发起，那么这样的一个描述很清楚的乃是指出，这个从北方来攻击腓力士人的军队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军队。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军队好像尼罗河水上涨涨过两岸一样，将从北方来攻击腓力士人。我已经说过，其实巴比伦在今天的应该是伊拉克还是伊拉克。那么所以你想，他们是先上往北，然后往西，然后从差不多叙利亚尼巴嫩再往下这条沿海的大道。所以为什么是从北方来的？其实尼布甲尼撒军队是位于，如果以地理来讲，位于巴勒斯坦的东边所以这个从北方来要攻击腓力士人的军队，那是神要兴起巴比伦的军队来攻击这个腓力士人。根据历史的记载，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确实在公元前 604年来攻打亚实基伦。我们看到在上次我们讲46章的时候，第二节耶和华向埃及宣告的审判，神说明这个宣告审判的时间，论到埃及王法老尼哥的军队，这个军队他们安营在伯拉河，就是两河流域啊，伯拉河的加基米斯，在那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把他们打败了。那时间是在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的第四年。那上次我们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说当时在公元前605年左右，也就是约雅敬王的第四年，巴比伦的军队在加基米斯把埃及法老王尼哥的军队打败。当他打败了尼哥的军队之后，就忽然接到消息他的父亲过世，所以他就立即回巴比伦去继承王位。但是这里在历史上的记载大约是在公元前604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打这个亚实基伦，所以很可能是他回去继承王位之后，他就再一次要继续来去攻打埃及，但是就沿路他出兵攻打犹大跟耶路撒冷以及犹大周围的邻国，包括非利士人。所以这里耶和华向非利士人宣告审判，首先提出有从北方来的敌人要来攻击非利士人，接下来就描述这些被攻打的非利士人他们在巴比伦军队来攻打他们的时候，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这里说到人将呼喊，境内所有的居民都必哀嚎。首先这个描述接下来第三节的描述都非常的生动。这里说到当巴比伦的军队好像河水涨过两岸一样的来击溃非利士人的时候，人发出喊叫，非利士全地的人都发出哀嚎。我想我们可以想象这幅图画，巴比伦军队向河水上涨来把所有非利士人地攻打，这个整个非利士人地打败非利士人，于是人就哀嚎，全地的人都在那里哀嚎。但是接下来描述他们，和合本翻译说听见敌人撞马蹄跳的声音和战车隆隆车轮轰轰，为父的手就发软不回头看顾儿女。其实如果你读英文圣经，首先是描述这些巴比伦军队攻打非利士地，他们的战马踢跳啊，就是这些战士骑着战马，所以有战马踢跳的声音，有这些战车隆隆的声音，而车轮滚动的时候发出轰轰的响声，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一个场面，以至于所有的父亲，这些父亲们，他们将不回头帮助他们的儿女，他们忙着逃命，所以他们不回头帮助他们的儿女，他们的手发软。这个描述是描述巴比伦军队非常快速的攻击，非常快速的来到非利士人的地区，快速的攻击这些非利士人，所以 巴比伦的马匹蹄跳，战车隆隆，这一些马匹和战车非常快速的攻击，就使腓力士人极度的惊恐害怕，他们竭力的要逃跑，就顾不得自己的儿女，他们不回头，连头也不回，他们不帮助他们的儿女。但是接下来耶和华就宣告腓力士人将要完全被毁灭。首先再一次看到神的话告诉我们日子将到，我们已经说很多次，特别讲耶利米书，不断看到日子将到，日子将到。我们说这个日子是指什么日子？耶和华的日子。我不知道听了那么多遍，我们弟兄姐妹有没有把它记住，有没有明白什么是耶和华的日子？这个耶和华的日子将要临到。但是在46章向埃及宣告审判的时候，第十节，在46章的第十节说，那日是主万军之耶和华报仇的日子，要向敌人报仇，刀剑必吞吃得饱，饮血饮足。所以我们已经说了，在旧约中耶和华的日子其实并不是单单指某一天。首先你先把这个概念弄清楚，所谓耶和华的日子其实是在某一个时候，在这个时候耶和华做出的行动比其他任何的时候更加的至高无上。那什么叫做在这个时候耶和华做出的行动比其他的时候更加的至高无上呢？所说的就是耶和华他将要积极的介入来刑罚已经达到极点的罪恶。我们不要觉得说好像神是公义的，可是神好像对这世界的罪视若无睹。不是的，我们已经一再的说明神的宽容和忍耐，他以宽容和忍耐对待我们是要领我们悔改。但是如果我们不肯悔改，继续不断的刚硬我们的心，那我们就是在为自己积蓄愤怒，就是到那日耶和华要显出的愤怒。换句话说，就是当神的审判临到，耶和华的愤怒要倾倒出来。所以耶和华的日子就是耶和华积极的介入对达到极点的罪恶。因为神的宽容和忍耐，神没有立刻就施行这些人所该得的审判和刑罚，但是当人刚硬自己的心继续不断不肯悔改，这个就是为自己积蓄神的愤怒，或者说这个罪恶就会达到满盈。也就是说神宽容和忍耐是有限度的，不是无限度的。如果我们继续不肯悔改，那么神的宽容和忍耐达到了神宽容和忍耐的限度，圣经用另外一个说法就是我们的罪恶满盈了，那么耶和华的审判就要临到，耶和华要积极的介入刑罚已经达到极点的罪恶。当然耶和华的日子还有另外一面，但是不是这里宣告审判所强调的。耶和华的日子另外一面是在那时耶和华要拯救那些全心信靠他的人，那些全心信靠他的耶和华将要 施行，对他们施行拯救。所以46章第10节说，这是主耶和华报仇的日子，向他的仇敌，也就是罪恶。那当然这些列国也被称为是耶和华的仇敌，因为他们是拜偶像，而且在道德上极度的败坏。所以耶和华在这个46章第10节宣告，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的日子，是他要向仇敌报仇的日子。照样这里告诉我们说，日子将到，非利士人受审判，也是耶和华向他的仇敌施行报仇的日子。耶和华积极的介入来刑罚已经达到极点的非利士人的罪恶。所以接下来神宣告说，要毁灭所有的非利士人，然后剪除帮助推罗西顿所剩下的人。耶和华必毁灭非利士人，就是加斐托海岛剩余的人。这里提到推罗跟西顿，推罗跟西顿就是我们看到今天的黎巴嫩叙利亚这个地方啊。在古时推罗跟西顿是属于腓尼基地区，那里的人是腓尼基人。推罗是在腓尼基地区的一个海港，而西顿是在推罗以北大约25英里的地方另一个海港，往往是腓尼基地区的首府。那么当然在西顿是拥有两个港口，所以这里提到要剪除帮助推罗西顿所有剩余的人。为什么腓利士人是在南边，这里却提到北边的推罗跟西顿？很多圣经学者是认为推罗跟西顿他们要提供帮助给腓利士人，也有人认为当巴比伦军队从北方下来的时候，如果推罗跟西顿首先被打败，那么接下来被打败的就是腓利士人。不管是什么，耶和华宣告在他所定的时候，所有的腓利士人都将要被毁灭，并且任何从腓尼基来的帮助都将被剪除。换句话说，没有人可以帮助腓尼士人逃脱耶和华的审判。耶和华在他所定的时候打发巴比伦人来毁灭腓利士人，是要把腓利士人完全的毁灭，没有人可以来帮助这些腓利士人逃脱。接下来耶和华宣告说，这个和合本的翻译可能他是已经做了一些解释，我们直接的翻译，秃头将临到加沙，和合本翻成加沙成了光秃。那这样子来了解的时候，好像意思就是说加沙这个地区就都已经被铲光了，所以好用光秃，就整个光秃了。然后他说平原中所剩下的雅实基伦，其实接下来是雅实基伦被击打成为沉默无声，然后才说住在平原上剩余的人啊，你用刀割伤自己的身体要到几时呢？所以我们直接从英文圣经或者说希伯来原文翻译的时候，这里耶和华是宣告说秃头将临到加沙， 雅什基伦将被击打，成为沉默无声。在平原上剩余的人啊，你们用刀割伤自己的身体要到几时呢？因为我们生活在21世纪，我们需要从当时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来了解。首先我们这里讲到在平原上剩余的人，再一次我们看到这个加沙，我们刚刚已经说加沙走廊是非常肥沃的平原地带，所以这个加沙这个城市就是位于这个肥沃的平原地带。然后雅什基伦是位于加沙的北边12英里的地方，这两个城市都是位于沿海的大道，这条要道上。而耶和华他提到这个秃头要临到加沙，然后提到沉默无声，雅什基伦将被击打，成为沉默无声。然后第三个提到用刀割伤自己的身体，所以秃头、沉默无声和割伤自己的身体是以色列周围的这些国家他们所行的，而这三个所做的三方面的行为都是表达他们的哀悼。所以秃头、沉默无声、用刀割伤自己的身体是在以色列周围的邻国他们所做的，借此表达他们的哀悼，这是以这个三个象征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哀悼。但是我们看到在申命记14章第1节，我们知道神禁止以色列人效法他们周围的列国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在申命记14章第1节，你们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儿女，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也不可将额上剃光，那就是秃头。所以以色列人被禁止用这些外邦人哀悼的方式来为死人来哀悼已死的亲人。但是也有可能这个秃头跟沉默无声乃是指加沙跟雅什基伦都完全被毁坏了，所以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就是加沙成了光秃，然后雅什基伦归于无有。所以也是有可能秃头还有沉默无声，因为雅什基伦也完全被毁坏，没有人可以再说话。那么加沙这个好像头剃头剃成秃头就成了光秃。所以这里耶和华宣告，由于非利士人他们所居住的城市将会完全的被毁灭，所以剩余的人他们为这些死的人哀悼，他们感到非常的绝望。但是最后耶和华的话提出关于耶和华的刀剑，第6节，耶和华的刀剑啊，你要到几时才止息呢？你要入鞘安静不动。首先这里所说的耶和华的刀剑到底是指什么？从第2节，有水从北方发起，成为仗义的河， 要仗过遍地跟其中的城邑和住在这些城邑的居民。我们已经说了，是耶和华要兴起从北方来的敌人来攻击非利士人的地。所以这里耶和华的刀剑就是指从北方来攻打非利士人的敌人，他们乃是耶和华所使用的刀剑。当从北方来的敌人来攻打非利士人的时候，人们发出哀求，因为这些巴比伦军队他们的攻击是如此快速的攻击，如此的不减缓攻击的速度，以至于人们发出哀告说，耶和华的刀剑啊，你要到几时才止息呢？换句话说，人们发出哀告说，耶和华的刀剑啊，这岂不是已经够了吗？难道还不够吗？你要到什么时候才止息呢？所以他们请求刀剑，说你要入鞘，安静不动。他们请求耶和华的刀剑入鞘，休息和静止吧。但是对于他们的哀求有什么回应呢？耶和华已经命令了他，这个他就是指这些耶和华的刀剑，我们直接翻译，耶和华已经命令了他，他怎么能够止息呢？所以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就是把那个意思翻出来，可是原文是先针对这个刀剑，因为他们是说，耶和华的刀剑啊，你什么时候才止息？还不够吗？你要入鞘，你要安静，你要休息。那针对他们这个祈求的回答是说，耶和华已经命令了他，已经命令了耶和华的刀剑，他怎么能够止息呢？耶和华已经派他攻击亚什基伦和沿海一带的地方。换句话说，这个回答很清楚地表明，从北方来攻打非利士人的敌人乃是耶和华所指派的，是耶和华指派来攻击非利士人，向他们施行公义的刑罚。所以这被称为是耶和华的刀，而且耶和华已经向他发出命令，他怎么能够止息？他不能止息，他要一直把非利士人完全的灭绝，完成耶和华差派他的使命。所以这是我们看到47章向非利士人所宣告的审判。那么其实所有耶利米书向列国宣告的审判，或者像以赛亚书、以西结书、阿摩斯书等等向列国宣告的审判，这个宣告向列国宣告审判的这些话，都显明耶和华是世上列国的主。耶和华不仅只是以色列的主，耶和华也是这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列国的主，他拥有绝对的主权来向列国施行公义的审判。换句话说，世上所有的国家都要向耶和华负责任，都要向耶和华交账。如果他们没有达到耶和华所定的标准，那么耶和华有绝对的主权向他们施行公义的审判。但是这段经文特别让我们看到，耶和华可以使用一个国家作为刑罚另一个国家的杖，来成就他的旨意跟计划。因为这一段经文特别讲到耶和华的刀，耶和华的刀 乃是耶和华所差派的。所以耶和华有绝对的主权，当他在执行公义的刑罚的时候，他有绝对的主权可以使用一个国家作为他刑罚另一个国家的杖，来刑罚另一个国家，来成就他的旨意跟计划。在以赛亚书第十章，亚述国来毁灭北国以色列的时候，神称亚述帝国是我手中愤怒的杖，是神兴起的。事实上第八章就已经提到了，他们既然厌弃希罗亚池的暖流，那么神就要兴起亚述帝国，也是一样向河水仗义两岸来攻打这个以色列国。那么在耶利米书也一再提到，由于犹大国他们刚硬，硬着景象不肯悔改，所以耶和华要兴起巴比伦人来刑罚他们。那么四十六章也是耶和华兴起巴比伦人来刑罚埃及，但是今天这段经文，耶和华兴起巴比伦人来刑罚非利士人，而特别巴比伦的军队被称为是耶和华的刀剑，这就显明耶和华巴比伦军队乃是耶和华手中的一个器皿，是耶和华手中的器皿，他使用巴比伦军队来向非利士人施行刑罚。在这里耶利米书中没有直接说明非利士人受审判的原因，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以西结书第二十五章第十五节。以西结书二十五章第十五节到十七节，是以西结先知向非利士人宣告耶和华的审判。以西结书二十五章十五节，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非利士人向犹大报仇，就是以恨恶的心报仇雪恨，永怀仇恨，要毁灭他们，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伸手攻击非利士人，剪除基利提人，灭绝沿海剩下的居民，我向他们大施报应，发怒斥责他们，我报复他们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然后我们看阿摩斯书第一章，阿摩斯书第一章是向以色列周围的列国宣告审判，其中首先第二不是首第一哈，第一是向大马士革也就是叙利亚宣告审判，然后第六节到第八节是向非利士宣告审判。阿摩斯书第一章第六节，耶和华如此说，加沙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这三番四次是一个希伯来语的一种叫做谚语，就是来描述是不断的犯罪。原因是他做什么事呢？因为他掳掠众民交给以东，这所掳掠的众民就是以色列民，他掳掠了以色列民交给以东，所以神宣告他要降火在加沙的城内，烧灭其中的宫殿，他要剪除雅什图的居民和雅什基伦掌权的，也要反手攻击以格伦，非利士人所剩余的都必灭亡，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虽然在耶利米书没有直接的指出非利士人为什么受审判，但是我们从以西结书和阿摩斯书可以得知非利士人向以色列人神的百姓所行的恶，所以他们必须向神交账，他们必须向神负责任。 这也就显明神审判的标准。其实所有先知书里面所对列国宣告的审判，同时也启示了神审判的标准。我们上次说到埃及，埃及是极度的骄傲。那么埃及其实法老尼哥也曾经介入以色列的历史，他杀了约西亚王，然后立约西亚王的其中的一个儿子，就是约雅敬王来做王，取代约哈斯，应该是第一个接待他接续他父亲的是约哈斯。无论如何，这些列国他们也要以他们所行的来向耶和华交账。这是为什么在耶利米书第25章，神吩咐耶利米把神愤怒的酒杯给列国喝，首先给犹大跟耶路撒冷喝，犹大跟耶路撒冷喝完了以后，要给周围的列国喝，包括埃及王法老和他的臣仆、他的首领和他的众民，包括杂族的人民、乌斯地的诸王与非利士地的诸王、亚实基伦、加沙、以格伦以及亚实图剩下来的人，包括以东、摩押、亚门人，还有推罗的诸王、西顿的诸王、海岛的诸王，还有底但、提马、布斯和一切周围剃周围头发的人，我们刚刚说的他们剃头剃光秃啊，还有亚拉伯的诸王，还有新利的诸王、以兰的诸王、马代的诸王、北方远近的诸王、天下地上的列国，这些都是以色列国周围的国家。但是他说最后示沙克，你看那个小字，就是巴比伦王也要喝。耶和华使用巴比伦来刑罚以色列、犹大和周围的列国，但是最后巴比伦也要喝神愤怒的杯，他们还是要为他们所行的一切以及他们怎么样来执行神给他们的使命来向耶和华交账。然而我们可以看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旧约中这些战争，一个国来攻打另外一个国，旧约中的战争，我们从先知向列国宣告审判的经文可以看到，向我们启示了背后有耶和华的手。也就是说，许多时候耶和华他使用一个国家作为刑罚的杖，来向另一个国家执行公义的审判，所以这个战争的背后有耶和华的手。那我们看到新约中也是有同样的启示，在新约的启示录第五章，启示录的第四章是老约翰使徒约翰他看见的异象，他看到天上神宝座的房间，在天上神宝座的房间他所看见的一个情况是第四章所描述的。然后第五章第一节，老约翰说，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漆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漆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 因为没有配展开被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啊。这个老约翰他就大哭。于是长老中，这个长老就是第四章讲的，在坐宝座的周围有四活物，而且有24位长老在那位坐宝座的周围俯伏在宝座面前敬拜这位坐宝座的。所以这24位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拿了书卷。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坐宝座的，在坐宝座的，在宝座的那里，有一位曾被杀的羔羊。这位曾被杀的羔羊是大卫支派的狮子，是大卫啊，是犹大支派的狮子，是大卫的根。所以很清楚，这是曾被杀并且从死里复活被高举坐在神宝座右边的那一位弥赛亚君王，也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只有这一位被高举的基督，他得了权柄，他配从坐宝座的手中取这个书卷，展开这个书卷，揭开这个七个印，并且展开这个书卷。那当然这些都有背景，古代是用这个羊皮卷，所以用七印封严了，所以要揭开这个七印才可以展开这个书卷。但是这个书卷是什么呢？第五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这个书卷里外都写着字。从接下来这位曾被杀的羔羊揭开七印就发生的事情，或者说揭开七印这个使徒约翰所看见的，显明这个书卷里里外外写满了字，是关于神对这世界对罪的审判，是关于神对这个罪恶的世界的审判。所以当羔羊揭开第一印，第六章第一节，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的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看见有一匹灰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阴府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那下面我就不读了。第五印是殉道者的灵魂呼求神为他们伸冤。第六印揭开的时候是整个全 宇宙的一个动乱，事实上也就是最后这个宇宙将会完全的被这个毁坏。但是第一印跟第二印我先说一下，这里四匹马这个背景其实是旧约的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第一章，撒加利亚先知看到这个异象，就看到有四匹骑马的在地上巡行，所以这里就是使用撒加利亚书第一章的这个背景，所以有四匹马，第一匹白马，第二匹红马，我们看见所描述的就是战争。那第三匹马，这个所描述的就是饥荒，所以很贵，这些粮食很贵，油跟酒不可以糟蹋。那么第四匹马是灰马，它的名字叫做死亡，所以有权柄赐给他，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刀剑当然就是战争，杀害地，还有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那因为今天我们不是讲启示录，我就不详细的来解释，但是我们看见在新约中也启示了，当基督被高举得了权柄之后，他以战争作为他审判世界的工具。因为我说了，这个书卷里外写满字，乃是神对这罪恶世界的审判，施行的审判。而曾被杀的羔羊被高举，他得了权柄，他可以来执行这个审判。所以他执行审判的工具，第一匹白马，第二匹红马，都是战争，描述战争，地上的战争。所以今天当我们基督徒看地上的战争，我们必须要有神学的，从神学的观点来了解。当然我们要小心不要对号入座，也就是说我们不要说哦，这个战争这个国攻打那个国哦，就是什么什么什么所谓的对号入座，是神怎么样怎样。但是从我们今天这段经文，耶和华的刀剑，在旧约战争是耶和华来施行刑罚的一个工具，照样现今因为基督已经被高举，现在已经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个七印已经被揭开，而第一印跟第二印所描述的就是战争，所以战争是这位被高举坐在宝座上的基督以战争作为他审判的工具。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地上的战争，我想很多基督徒都会提出我们要祷告求神让这个战争可以快点结束啊，可以带来这个平安。确实我们应当这样求，我们为世人来求能够有一个平安的环境，基督徒可以自由的可以来宣讲这个福音。但是我们也知道战争是现在坐宝座的基督以这个作为他审判世界的一个工具，所以这个战争会不会就是说地上的战争会继续不断的直到基督第二次再来。启示录第十九章告诉我们他要骑着白马，他用口中的剑要杀害所有这些地上的这些君王领袖。所以我已经说过神的公义，神的公义要给罪当得的刑罚，这就是圣经所说神的愤怒。 但是另外一方面，神执行这样的审判，同时也带有救赎的目的，希望人因此能够谦卑在神的面前，悔改转向神。所以这些我们是没有办法用我们今天人类的逻辑，我们去分析，我们去对号入座来分析这个那个，可是我们需要有真理作为我们的观点来看各样的地上，今天地上所发生的各样的事情。所以其实这些年来，我们知道先是加沙走廊跟以色列的这个战争发生，最近一期的 Jews for Jesus 的月刊很清楚的表明，自从这个战争发生以后，许多的犹太人他们开始寻找这个真理，他们想要寻找他们耶稣，就是关于耶稣是他们的弥赛亚，所以这个福音的门被打开，许多这些犹太人对福音的那种那种兴趣，我这个其实不是太好，他们要寻找生命的意义，其实人数是前所未有的，前所未有的许多人寻找，照样苏俄攻打乌克兰，在乌克兰到如今这个战争残杀了许多的人，但是这个战争带来的困苦也让这个福音的门被敞开，也是前所未有的许多的人来寻找福音，所以也是看见如今有很多的宣教士，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在乌克兰，他们继续忠心的来向这些受苦当中的人用物质的帮助，但是更是把真正他们所需要的这个救恩来向这些人宣讲。我们一方面要知道战争乃是神手中所使用的工具，是神施行审判的一个工具，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位神他的智慧和能力是要拯救这世上所有的人，他希望人人都能够悔改，能够明白真道，能够得着这个救恩。我们一起做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为你宝贵的话语献上感恩，因为你的话背后是把关于你的真理，关于你在人类历史中你的作为所显明的关于你的真理向我们启示。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渴望认识你，我们渴望能够明白这些真理，好让我们每今天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晓得怎么样按着你的旨意来生活。对我来说，也唯有明白你的真理，才能够晓得怎么按着你的旨意来祷告，来让你的旨意可以成就，可以完全的快快的完全实现在这地上。天父，我们再一次恳求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属灵的领悟，可以真正明白神的话所宣讲的真理，也让我们因为明白这些真理，我们不再为自己每一天的柴米油盐，我们只是在追求这些东西，我们真的是追求你的国， 以及你的义、你的旨意，以及你的荣耀。我们积极的来以祷告参与在你永恒的旨意，你所要完成的永恒的旨意和计划。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